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也就是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也就是全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全章，那我们用起印的办法轮流来读，用起印的办法轮流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我用的是这个和合本，随便你们用哪一个版本，或者英语华语都行啊。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一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也必使你们受这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你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做见证。十一、十二节两节，我们一起读。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国所蒙的召，又用他能使你们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因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知道都是使徒保罗写的，圣经中最少有十三封的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的。保罗建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以从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中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中就记录，可是他在那个地方时间不久，只有三个安息日，等于我们说今天是三个主日或三个礼拜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帖撒罗尼迦他就遇到了这个拦阻了，因为帖撒罗尼迦人把流氓把阿非全部集中来反对结果呢如果你读的话，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就是连夜要逃，而且逃得非常狼狈我们在想神的这个神的仆人传福音为什么要逃呢因为为什么不敢从容就义呢？当然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他逃了，那么以后他到了雅典，那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才建立三个礼拜，建立三个礼拜的教会能够存在吗？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吗？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建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受逼迫我们就带领人就是传福音给我们的人走了，那三个礼拜 我们还连长老，可能连长老执事都还没有选出来，这个教会还会存在吗？但是神自己的教会，神保守。所以呢，保罗他在前书那个地方说，前书的3:1-2，我们既不能再忍耐，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那么他很挂念，他来到了雅典，很挂念帖撒罗尼迦的情形。那么他就差派这个提摩太他的青年同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去看看帖撒罗尼迦教会还在不在，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不是仍然持守所信的道。因为到底这个教会呢，才建立3个礼拜，传福音的人就得离开了。但是感谢上帝，在3:6，前书3:6，他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报给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哦，原来这个教会还在啊，而且这个教会有信心，而且还有爱心，而且这个教会呢还常常一直的想念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这一个保罗。所以保罗就立刻写前书，不是写后书，就写前书，一方面来表扬他们，一方面呢也来兼顾他们。那么所以保罗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把整个福音传给了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9-12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所领受的呢是全备的，是全部的福音。在提摩太前书第1:9，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表明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所以信主的第一步，离弃偶像，归向神，然后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懂得离弃偶像，归向神，又要服侍，然后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3个礼拜的教会呢，竟然呢从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一直讲到主要再来的这一个真理。我想啊，这个讲道的人也真厉害啊，三个安息日竟然把全部的真理，从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到服侍上帝，到主再来的真理讲得这么全备。感谢上帝。我想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讲别的单单讲真理的人。好了，那保罗就写这封前书，他听到提摩太带来的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好消息，这个教会还在，这个教会继续的有信有望有爱。请看第1:3，在神我们面前，第1:3前书，在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个教会有信有望有爱。假设我们的教会建立了3年，如果有信有望有爱， 我们就要为神，我们要向神大大的感谢，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增长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三年，假设我们建立了三年，我们的信望爱都存全的话，但是这个教会只有三个礼拜之后传道人离开了，以后这个教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发展，而且信徒有信有望有爱，我想这真是神自己在带领，自己在牧养。所以他写前书就去表扬，也再一次兼顾他们，也再一次的把福音，把整个信息告诉他们，特别也告诉了他们主再来，关于主再来的这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主要再来呢？当然全本圣经都旧约让我们看到基督第一次来，而且第二次还要再来。新约当主第一次来了，旧约的第一次的预言已经是应验成为历史了，新约继续的预言主耶稣还要再来。而且这一个主再来的这个应许呢，那么我们看见他在第四章，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教会被提，主再来教会被提的信息那么这个是在第四章的第四节十五，第四章的十五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的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然后他讲到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然后呢这一个在主里面死的信徒要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要怎么样，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说到，或者我们相跟主在空中相遇，就是使徒保罗所给的所讲的，使徒保罗领受神的启示，然后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没有想到前书写过去以后，有些人有些人就误会了。所以一篇道讲完一本书读完，我们就会发现到有时候有领会的，有领会清楚明白的，可是也会有误会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有人领会但也有误会的，特别是有些人误会主既然要再来了，那我们就不要做工，反正主要再来了再做工做什么，主要再来了再努力读书做什么，主要再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的再买产业买教会来买建堂，那么就不如等着主再来好了，这个就是误会了。其实很简单，今天如果我们常常听到主再来，那么我们就得更积极的工，更积极的生活，更积极的侍奉，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怎么来预定计划我们。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你成为他要你大学毕业，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你成为一位医生，比方这么说，你说主再来了，我们都要被提了，医生已经没有用了，我读医生做什么，所以我就不读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这是误会的，不是，这是误会的，不是领会。领会是主再来了，我们既然不知道主预定主计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怎么样，我们就得照着我们现在努力的来侍奉，努力的来工作，努力的来生活，积极的来生活，积极的来学习。如果主要他来的时候你成为医生，但是你不是医生，我告诉你他仍然要责备你。那你问，你来了，你主啊你来了，医生都不需要了， 那我读医生做什么？那你就不需要，这是你不必管的。你只要知道主要来的时候，你要主要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现在就必须努力。他要你大学毕业，你就得啊，你就得读完大学。他要你在教会热心侍奉，你就得热心侍奉。如果你没有达到他所定下的在你身上的计划，他要责备你，他一定要责备你。所以当我们听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更勉励我们，是更勉励我们积极的生活。如果主来的时候，他要使你成为大富豪，所谓大富豪，说财主啊，圣经说财主。当我们说财主的话，当你读圣经财主的时候，请不要理解成为普通的老板。当圣经说财主的时候，就等于是今天富布斯杂志里面排名有份的那些人，你知道吗？那些人在圣经里面才叫做财主啊，不要简单理会说啊，他有三五百万就是财主啊，他有一千几百万就是财主，不是的。财主在圣经里面，你读财主的时候，你应该理解成为他们最少能够列入《福布斯》杂志的，我注意一下，大概最少要有10亿美金，十亿美金的人才能够列入，或者是本地新加坡的《福布斯》的这个排名，或者是亚洲《福布斯》的排名，或者是世界的《福布斯》的排名啊，懂得《福布斯》的排名吗，青年人？可能你们不太注意，神如果要让你成为福布斯排名有份的人，因为你有一个心愿，说我如果神给我恩典，我真的是有钱了，那这个建堂基金从第一天放到今天还没有拿走，哇，你看得很碍眼，为什么这个建堂基金还没有拿走？因为怎么样，弟兄姐妹没有奉献。有弟兄姐妹有奉献，我们尽力照着主的教导奉献，可是怎么样，我们所赚的都不多啊。即使十分一十分二，一直到今天呢，还是不能够啊奉献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假如你心里就有一个意愿说，哎呀，我要靠着主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靠着你加给我的能力恩典，我要成为一位财主，然后我一下子啊把需要的奉献了，那么这个下个礼拜就可以暂时啊，除非我们有第二个计划，不然暂时就可以拿走。你有这样的意愿，可是你听到一篇主再来的信息怎么样呢？你说主要再来了，那无所谓了。我们还清不还清也无所谓，我有钱没有钱也无所谓，反正主再来了，这一切都变成怎么样，变成没有意义的了，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这是对主再来的信息的一种怎么样误会。所以领受信息有时候领会，有时候也有误会，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听到主要再来了，既然要再来了，原本使徒保罗说主再来，他们忧愁主再来的话，那我已经离开世界的那些亲人怎么办？所以呢，保罗就在前书说，哦，我们这些人断不会在他们之前被提，因为这些离开世界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会先复活，然后他们被提，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我们身体改变被提。他这样的安慰他们，可是当他们理解错误的时候，说既然主要再来了，我们啊就生活就随便点，所以有些人连工都不要做，以致在后书的时候保罗说，你不做工不可以吃饭啊，不做工不可以吃饭。所以我们说对信息有不同的理解，有误会，那就很麻烦。好了，所以他就在写后书来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观点，而且再一次的来这一个劝导他们认真的对待信仰，认真的对待生活。 也再一次的坚固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后书的第一章到第一章的整章。那么我们要讲后书这段圣经来，我想这段圣经，这本帖撒罗尼迦后书不但纠正当时教会的一些观点，我相信今天当我们应用这本圣经的话，这个前书的后书的话，我们也会从第一章得到一些正确的观点。有三点他给我们正确的观点。首先第一点，我们称它是正确的基督教的信仰的观点，那是在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大家再一次的来看第三到第五节。弟兄们，我们应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受苦。这是三到五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信仰观，就是基督教的正确信仰观，就是要有信心。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今天我们因信称义。宗教改革到今年是500年，500年宗教改革，当时马丁路德最有名的95条论纲，在1517年，就是刚刚500年前10月31号的那一天，把这95条论纲定在当时德国威登堡的一个礼拜堂的门口，结果掀起了宗教的改革。你注意到那一个论纲，他并没有，当时马丁路德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士，他没有就天主教的这个，像比方说教宗的权威啊，或者一些的天主教的一些的这一些做法提出反对。他反对的其实就是只有一点，就是当时教会怎么样，教会卖赎罪券。那么卖赎罪券为什么他反对呢？卖赎罪券他反对不是因为说教会在敛财，就是说要人更多的奉献，其实教会的需要信徒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教会的需要信徒供应教会的需要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为什么反对卖赎罪券呢？原来他反对的其实是背后的那一个功德，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话，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信了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罪还清了这个罪债，主耶稣为我们还清罪债，而且主耶稣一次献上成了永远赎罪的功效，这是真理啊，这是你读圣经可以知道的真理。当然他是一位教士，马丁路德是一位天主教的教士，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读圣经，也不是所有的人会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当时圣经就是要不是希腊文就是拉丁文不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随时你要英语就有英语，你要华语的圣经就有华语的圣经，甚至你要方言的圣经我们也有广东话闽南话的圣经。今天圣经对我们来说垂手可得，可是当时不是，所以没有多少人认识真理。马丁路德他读圣经他认识真理，他特别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发现我们只要信耶稣为我们还清的罪债，一次成了永远的这个从了永远的功效就是这么一次。基督教是凭着这个恩典，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 这个恩典已经绝对够了。但是当时的说法就是，哦，单单这个恩典不够，你还要，你可以记，你可以靠着自己来记恩典。所以你借着弥撒啊，借着念更多的经，更多的聚会，还有呢，你可以奉献。然后当时为了建啊那个为了建那个更大的那个教会呢，所以他们缺钱了，他们就这个出了一种叫做赎罪的 coupon 券，就等我们赎罪的 coupon 啊。你拿了这个赎罪的 coupon 以后呢，你可以买，你越买越多钱啊，你就有功德，然后你就等于建立了自己一个功德库，你立功，你自己立功，功德库，这个功德叫做你更加的多做礼拜，更加的祷告，更加的参与弥撒，更加的来念那些经啊，你就还有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奉献，你就建立功德。这个功德可以让可以补功啊。有些人啊，因为啊这个信主，可是罪没有完全得到赦免，他们就上不了天堂，他们就暂时到炼狱去了。那可以借助你的功德啊，你买赎罪券，你买一千，我买一万啊。那么你一千如果可以帮助一个人，我一万就可以帮助十个人，补功啊，来让他们可以离开炼狱，早升天堂。其实马丁路德反对的就是这一点，反对的这就是这一点。那这一点到底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基本原则就是怎么样？就是就是不是借助信心，基督教的真理啊，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正确的信仰观是我们怎么样因信得救，我们是因信心啊，而不是我们是因信心，我们不必再另外立什么立功立德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做事情有功劳，有德行，有功有德的话，那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尽这个本分来做，认真做基督徒啊。但是我们的功德是不可能帮助任何一个人来得救的。我们的功德啊，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啊，是没有功效的。所以基督教其实就是一个信心啊，靠信心。所以这里说，因为你们信心格外增长，这个就是基本的意思。基督教的信仰是除了信心之外，刚才我们读十诫，刚才我们读这个十诫，那么十个十诫的诫命呢，就包括在耶稣啊，门徒问耶稣，耶稣给的一个十诫的总纲，他说你们当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爱神。然后其第二条诫命也是相反，他说其次要爱人如己。所以整个基督教的真理就在爱，真理的表达。我们信，我们得救是信心，一个得救的人之后，他怎么样把基督教的信仰表达出来呢？就是爱神还有爱人。所以这里说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充足。所以这是信仰的这一个正确的观念。你信神吗？你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你是凭信心啊来得着这些恩典吗？还有你是不是也因信心而有了爱心的行动？第三，正确的信仰观也包括了怎么样？包括了，第五节所说啊，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也就是你的信仰带着一个盼望，盼望神什么？神会有公义的判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就带着一个盼望。就是在今生，像旧约的很多信徒一样， 他们都盼望一个家乡，他们所有的这个行动，一生的行动，都是在为着那一个家乡而预备而行动。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他们都在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看不到那个家乡，也就是说他们带着盼望，一个信心的人也带着盼望而活。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复活。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主再来。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今天当地面的日子结束以后，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这是我们盼望。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神最后会公义的审判。所以这里我们也就看见基督教的正确的信仰观是有信有爱，刚才我们说了还有盼望。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更多前书十三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基督教的正确信仰就是借着信我们信耶稣，借着爱把这个信仰表达出来，借着盼望让我们的心事有根有基。然后在地面上我们还要面对什么？这里请看第四节，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这个逼迫患难可以算得配，你们是配为神的国，配的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当我们真正这是一个教会，有信有望有爱，当我们真是一个信徒，有信有望有爱，今天许多的人许多的教会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的，我们是信神的人的，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不会贫穷的，我们神是医治的神，我们是不会病的，我们的神是万有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是不会软弱的，我们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是护理的神，我们是不会受患难的。如果我们病了，我们受患难，我们穷困了，那是因为我们犯罪。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就这，或者你不积极，或者你对你的信仰不积极，但是正确的信仰观是什么？正确的信仰的观念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仍然要面对什么？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面对穷困。这种如果你碰到这个患难苦难病痛，那么你犯罪，你不认真对待你的信仰。当约伯家产没了，当约伯儿女们都死了，当他身体也没有了健康，然后朋友来安慰他，你读圣经你发现到，哎，那些朋友真是好朋友，真是好朋友。他来了以后看见他这么样的痛苦，就跟他七天七夜坐在一起不发一言。我告诉你们，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一个痛苦的朋友，然后七天七夜跟他一起坐在那个地方不发一言？我告诉你，我还没有这样，即使是最亲爱的人也没有，让连一天一夜都不可能跟他坐在一起啊。真正的好朋友，你在读这些好朋友，哇，他们的神学观念，约伯记是书成于一本很早的书，据说比如果不是跟摩西五经同时，还可能比摩西五经更早。你读了你之后你吓了一跳，原来他对神的那一个观念是那么的清楚， 就等于我们今天系统神学的资料一样，这些是伟大的神学家啊，而且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说：“约伯啊，你犯罪了，无风不起浪的啊，不一定有原因的，你犯罪了。要不是你犯罪，就是你的儿女犯罪了。我就是怎么样，指着约伯犯罪，所以招致这个患难。当然，今天启示很清楚，我们从启示知道，这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他。可是那些朋友不知道啊，那些朋友不知道，所以他就根据现象呢来讲那个本质，可是错了。现象的确是他病了，他悲惨，他患难。可是真正他是约伯的患难，不是因为他是犯罪。事实上，他是一个完全怎么样？神更为他证明他是一个在地面上完全公义的人啊。神正跟他证明完全公义，我们当然知道，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罪，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是比较来说，他是一个公义的人，所以他因为公义而才招致这样的一个患难。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去，有人跟你说，你继续在我们的教会，你奉献，你听我们讲到，该奉献你奉献，该做什么你做什么，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飞黄腾达，一定会发财致富等等。我告诉你，或者你的病一定得医治，医生叫你动手术，不必的，不必的，你认真。他们就是这样。有一位他跟我们分享，他说这些教会的人来了，医生要为他动手术，他就说不必的，你靠祷告，你相信，听我们的话，不必动手术。然后他反问他，那我要祷告，我要等候，我要爱主多久啊？他们答不出来了，多久。所以主怜悯我们，正确的信仰观就是我们要有信、有望、有爱，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会有患难、有穷困。不过我们的患难跟穷困是什么？是积极的，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我们是为这国配的神的国，也为这国受苦。所以今天如果你落在患难中，你当然你一定开始是神啊，我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求你向我显明。你可能也不太清楚，那你就认罪，你就积极。当你积极在信仰上，在生活上积极起来，这些患难、这些穷困、这些病、这些问题都没有离开的时候，那你就想到我们的信仰，正确的信仰观就是包括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一样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患难的旨意。像约伯这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这是正确的信仰观。第二呢，在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六到第十节给我们看到正确的报应观。我们啊，今天很多人都落入报应神学的框框里面啊，一有人发生了问题，我们常常会说哦，那是报应。因为我们这个报应在异教里面呢常常讲到的啊，异教里面呢常常讲到。那么我们对报应啊，有时候也观点也错了。这里让我们看见报应的确是圣经的一个真理。请看第六节，神是既是公义，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他要管教，他要报应，这是圣经的真理。可是我们就讲到什么时候报应呢？ 我们今天就讲，哦，他得到神的报应了。你看，他以前身体好，那神报应呢？天天喝酒，做礼拜不认真，所以呢，神就报应了。你看他现在糖尿病了，两个脚锯掉了。以前不要到礼拜堂，有脚不要到礼拜堂那做礼拜，现在没有脚了啊。我们常常啊，有时候会这样的来评论一件事情，请注意，这里让我们看见，当谈论到报应的时候，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第八节，要报应。所以报应的时间，今天不是在今生，主再来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讲报应这个字。当然有时候我们因为定义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常常把神的管教、神的提醒啊，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啊，当作是报应，其实不是的。报应应该是主再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报应的结果是很可怕的。请你看这个第八节啊，第八节啊，第八节说啊，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哎，这里个什么？这里这个才称为报应。因为一是被报应的话，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没有机会了，他是永远沉沦。所以今天你说哦，他得到神的报应，不是，他是受到神的提醒管教啊，他还有机会。他在地面上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还有机会的。报应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人报应谁呢？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包括不相信神。你会很觉得很不公平，说我不认识神嘛，我怎么信他？其实不，我们严格讲起来，你不认识神就是罪了。你不认识神就是罪了啊！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认识神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今天借助教会的广传福音，我相信新加坡几乎没有人可以说他不知道耶稣，不认识神。每天每个礼拜有多少人到外面去派单张，每个教会有多少的人都在向着邻居、向着家人来传扬神，怎么会不认识呢？对，我在想，这就是不相信神。一个人不相信神到最后，还有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就这两种人啊，这两种人要受报应。什么时候受报应？主再来的时候。报应的结果是什么？报应的结果是什么？永远沉沦。所以这是正确的说法，正确的报应观就是报应那一些啊，报应那一些不认识神、不信主跟福音的人。还有呢，就是这里所说第六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些加患难给信徒的人，很多人把患难加给信徒，这些加患难给信徒的人，他们也要受报应。为什么呢？其实他也是倒回去下账面，就是他不认识神，他就加患难给信徒，或者他不信福音、不听福音，他会加患难给信徒。这些人要受报应。还有报应谁呢？这些人呢，是
自始至终都不肯信不肯听的，这些人自始至终呢，就是反对神的人，反对教会，反对信仰，反对属神的人啊。这些人他们的结局是刑罚来到。我们看第九节，请看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刑罚来到，然后他们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离开主的面，全能的荣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你在地面上，你如果看不到主的面，看不到主全能的荣光，主的面也就是主的道，主啊，神借着教会存在，他们应该看到主的面，借着教会的存在，他们应该看见主的荣光，不过他们就是看不到，所以不信不听不从啊，不听从，不听福音，不信神，不认识神，主的面，主的荣光，他们都没有看到，于是他们受啊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他们就不得救了。所以报应的结果就是人不会得救的，报应的结果是人不能得救的。今天我们都活在地面上，就是一个最糟糕反对神很厉害的人，他也不一定会怎么样，不一定会沉沦。我们都听到很多的信息，在狱中啊，在监牢的时候，那些最坏的人啊，终于在监牢里面得救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可以说新加坡司法史上的一件的大事，整个新马史上的一件大事，1960年代有18个圣经所说的市井匪类，我们所说的当时最坏的那一些黑社会的头头社会党，18个人就在同一天被怎么样，被判绞刑，被判死刑。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吗？你们当然不记得了，因为你们是60年代以后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回去读一读新加坡的啊简单的历史，那些人他们你听过新加坡有一个岛叫安乐岛，这个安乐岛现在是常常是飞机的练习轰炸的，或者练习的那个这个投弹啊投炸弹的一个练习的一个地方，一个岛了，现在都是这个叫做安乐岛。当时政府有一个想法是说要用改造的办法来改造。5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党是很猖獗的，后来这个政府呢，他成立了，他建立政权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是说，我们不要用严刑峻法，我们用改造，于是把当时的这些黑社会分子全部关在这个安乐岛，然后没有枪啊，没有枪，只有藤条啊，只有藤条，然后给他们教导，给他们训练。这样的做法呢，就是一个人啊，没有人知道，没有，大家忽略了人的罪性，人的罪性是非常可怕的。罪性要解决的话，罪要解决的话，一定要借助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首先是他怎么样拯救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让他罪得赦免，让他知罪得，借助主耶稣罪得赦免之后呢，借助圣经的真理慢慢教导。但是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你通过普通的启示啊，很好的教导啊，来教导的话，他罪性还在那个地方，他的罪性，今天我们即使信了耶稣，罪性是还在的，罪行除去了，我们的罪的刑罚除去了，可是罪性还在的啊。所以保罗 他不是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还在，他已经信主了。他说：“啊，我里头有两个律在征战呢。每一次我要做好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律就阻止我。我真是苦啊！我要行好的时候，可是怎么样呢？我们明明知道了好善，我行不出来；明明知道的恶，我却行出来了。”当时啊，其实就是这样。经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满以为这些人悔改了，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却暴动了。一暴动的话，把那个主管呢，用非常残忍的办法，怎么样来杀死那个主管？那个主管，结果，本岛的警察就过去了。就把全部带回来关在监牢里面，结果把18个据说是头就抓起来啊，然后加以审判。经过相当长的审判之后，这是新马司法史上第一次，这个法官，我记得那个法官是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巴特罗斯，这个巴特罗斯法官就判18个人死刑。所以就在他们被关在监牢等待这个正法的时候，等待被判，等待那个死刑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啊，有牧师就向他们传福音了。结果后来这封信大家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啊，复印的这18个人同时签名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传福音给他们的牧师，告诉他们说。啊，谢谢他，而且他们也，接受，已经都接受信耶稣了啊，都接受信耶稣了。最后呢，还说啊，会在天堂啊再见到这位牧师。你说是这样吗？坏人一信就得救吗？是的，就是这样。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今天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了。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人你来到最后怎么样呢？哦，你说他们的报应，他们被判死刑，这是报应。我在想，报应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当一个人永远沉沦的时候，永远这个就是他完全没有得救的盼望的时候，就是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没有信耶稣，这样的人才是受到报应。今天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最坏的人，而且你还落在困难的当中，神不是在报应你，神或者在管教你。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说神要管教，不管教的是谁？希伯来书说不管教的是谁？私生子。意思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神要管教你。私生子就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教会，看起来不可能你有财主，如果我讲错了请原谅我。我常常讲，如果我讲错了，等下台的时候你告诉我，牧师啊，我有了，我们这里有财主，我就是财主，哈哈哈。那我恭喜你，我会勉励你啊，为啊赶快填满这个奉献箱，哈哈哈。啊，我相信这个教会没有财主，我也相信这个教会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些怎么样大坏蛋，没有，一看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今天你落在这个困难的当中，请不要以为是你是受神的报应，不是的。或者神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在管教你，他在提醒你。如果你落在困难的当中，那怎么办？耶稣对当时的教会，当时这个亚细亚的教会说，所有那些犯错的教会，耶稣就是一句话：悔改，悔改。好，这是第二种，就是正确的报应观。然后第三， 让我们看到啊，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这一个侍奉观，那是十到十二节，请看第十节。对不对？十一到十二节，请看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些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我们讲过正确的信仰观，基督教的正确信仰观，基督教正确的报应观，基督教正确的侍奉观。第一，一个侍奉者，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人很早 一信主就侍奉了，他所以三个礼拜信的时间他们建立教会，他们就参与侍奉了。然后保罗说，侍奉不是你要侍奉就可以侍奉的，他是什么？他是蒙召的。所以今天刚才我们祷告说，国庆日那天你们有青成年的联合聚会，盼望借着活动使很多人挺身而出来参与侍奉。是的，我们从我们直接的观点是我们挺身而出，但是真正那一个能够侍奉到底的，愿意侍奉的，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蒙召的。所以做执事是蒙召，做长老是蒙召，做牧师传道是蒙召。今天你参与任何的侍奉，大大小小，明着在站在讲台上的、讲台下的人，看得到的人、看不到的，各位都是蒙召的。我盼望这里有许多人蒙召。这个教会我讲很多次，非常有前途，就是超过一半是青年，超过一半是青年，非常有前途。跟我去的教会不一样，我去的教会啊，百分之八十是老年人。我在基督徒布道团侍奉，我在我自己的教会侍奉，九十多年的老教会，看上去80%都是像我这样啊。可是这里一看下去都是年轻的，求主让你们听见他的呼召，参与侍奉之后呢，也盼望有这些侍奉者主使用你们，让你们全时间参与神的工作。我们很担心新加坡的教会将来找不到接棒人，找不到牧师传道的接棒人，因为所有的神学院我看，像我们神学院85%是中国学生，很多神学院我一看都是啊，可以招收神中国学生的地方，所有的神学院都是中国的学生。新加坡学生去哪里？我不是说中国学生不好，他们有很大的合场，他们要去。有一天我们到中国去请人的话，就是把中国的机会抢过来，中国人信主的机会抢过来。所以盼望这里我们有人蒙召。然后侍奉，什么是叫做侍奉？这里说为人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这就是侍奉。然后什么是侍奉？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一个侍奉就是成就良善的工作，信心的工作。简单的说，就是信心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了，良善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在人的面前我们借着行事为人来见证耶稣。所以良善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行事为人照着主的教导，这就是一个侍奉。你读了圣经，你听了道，结果你要怎么样？不是单单听到耳，还要听到心，不单单听到心，还要听到怎么样？听到手脚，就是听到口。为什么？你的口你的手脚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信心的工作，这里信心的工作就指着传福音。所以侍奉包括祷告，包括行事为人的见证， 包括传福音。那一个侍奉者呢，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吗？不是的。这里说什么？靠着谁的能力呢？这里仰赖谁呢？这里说到仰赖神的这个大能。十一节，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我们是靠着上神的大能，还有靠着什么呢？最后一句话，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一个侍奉者，他靠的是主的大能。不是说我们不必工作了，但是很多时候能力是从主而来的，这是真的。还有靠着主加给我们的恩典。你要能够奉献，主要先给你恩典。你要能够讲道祷告，主要先给你恩典能力。所以这是侍奉官，当自己的追求。这里讲到仰赖主的大能跟靠主的恩典，并不是我们不必追求的，我们还是要追求的啊。所以追求是我们的本分，每个人的本分。所以正确的侍奉官是蒙召的，然后为人祷告，传福音，摆出见证，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靠着主的恩典去做。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一定要知道。第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我们整个工作的目的不是个人的荣耀。今天教会似乎在这方面看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在一个工作的当中，常常把一个人高举起来，像神那样的高。我们常常从世俗的，不是从圣经，从世俗的方面得到什么？得到这些灵感的这些做法。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一个讲员来讲道，然后怎么样？讲道就讲道嘛，赶快讲道，道很重要。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来拖延，之后呢，就要讲道的时候，就找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束花，啪啪啪啪啪，那个台是大的不得了。小女孩从那个地方走到那地方，又浪费了两分钟了，然后把一束花献给这一个讲员，然后啪啪啪啪拍掌，哇，一派大明星啊，大歌星的样式。圣经有这样告诉我们说没有？其实这个在吗？这个不是主的名得荣耀，这个是让人的名被怎么样？被高举起来，人得荣耀了。主怜悯我们。讲员，如果礼貌，你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他一下，但是呢，其实不介绍，我相信一位神的仆人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不知道我没有关系。你最知道，你更要知道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道，如果你对我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可是怎么样？你对所讲的道就完全没有办法领受，听不进去。我告诉你，这是本末倒置的，这是本末倒置的。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是侍奉，无论我们是讲道，在讲台上人家看得到，或者在讲台下人看不到，求主怜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主的名得荣耀，这是正确的侍奉官。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这么，对不起，稍微长一点，我就是这么啰嗦，每一次讲的话就常常超一夜时间但是我们就借着这段信息跟大家分享是正确的信仰观，信望爱，患难也是基督徒为神的国度而患难，而受患难，正确的这一个报应观。那神的报应是主再来的时候报应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报应那些不信不听的人，最后他们的这一个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然后侍奉，正确的侍奉官，我们侍奉是蒙召的，我们侍奉是多方面的，我们的侍奉一 一个目的就是让主的名得荣耀。我们自己人即使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并不是，这不是重要的，就是主的名一定要得荣耀。但是圣经也说，一个让主得荣耀的人，最终主也跟他分享荣耀。我们祷告。天父，谢谢您的恩典，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主您自己的信息，不但要帮助讲台下的弟兄姐妹，更是要让讲台上的讲的人能够自省，能够常常警醒自己，帮助我们同心合意，成为正确的一个合格的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侍奉者。主啊，你继续带领这个教会向前迈进，谢谢你。今天我们又看见人数增长了，主啊，你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这个教会，以致这个教会继续的增长，继续的扩展，像细胞分裂这样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在主的话扎根。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